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新鲜的，
有趣的，
好玩的，
温暖的，
怪异的，
搞怪的，
好吃，好玩，
好听，好睡。
微波出炉，
喂，讲我所爱，听你所需，
微专栏，
喂喂喂喂喂喂。
周星驰给我上了一堂课，小燕。年初四的长相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话说，普遍在香港工作打拼的蓝领或白领，一般只能享受3天宝贵的假期，从大年初一直到大年初三，3天过后返回岗位，任凭你多么的热爱工作，估计也很难有好的脸色。吴孟达在10多年前的一部贺岁电影《行运一条龙》里曾经讲了一句让星爷周星驰脸都变青的经典对白，他用年初四的长相形容泼辣冷血的茶餐厅业主吴君如。年初四人人喊怕，因为假期放完了，钱也花光了，还要上班。套用2016年的热词，蓝瘦香菇再次登场。其实星爷的戏码小时候真的不懂，长大以后好像懂了。小时候你会看得捧腹大笑，长大以后心有感触。小时候追捧他无厘头的风格，长大以后切身领悟到笑声下的悲情。喜剧演员总是有本事让观众开怀大笑，可是在镜头背后的自己又是什么模样呢？像谜一样的笑仗，试图想让懂自己的知音能从那绞尽脑汁费心构想的对白中一层层地拨开谜底。有一位网友名字叫做七月落花雨，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内容围绕着周星驰电影里的女主。新女郎不像007系列的帮女郎，甚至不该以女郎称呼，因为他们不过是丑陋无比、惨遭毁容的火鸡姐，被初恋男朋友逼着去卖淫的柳飘飘，一天到晚被老板娘欺负的低头族阿梅，还有那个从小被金枪人训练成冷血特务的李湘琴罢了。要是命运能选择，没有一个女孩愿意经历如此悲催坎坷的人生。可是回过头想想，你我不也是在洪流中努力奋斗，在逆境中挣扎求存的小人物吗？我们都是小人物，再苦的日子也得走下去，因为世界容不得我们止步。周星驰的电影没有要包装残酷的现实，而是要人在灰心丧志过后还能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也许你会记得《喜剧之王》里尹天仇一直很强调地说，如果你硬要说我是一个跑龙套的，能不能麻烦不要在跑龙套前面加一个死字。但我更记得是沙滩的那一幕，当很失意的柳飘飘说，你看前面真的好黑哦，我什么都看不到。尹天仇淡然地回答说，也不是了，天亮以后就会很漂亮的。
像一阵狂风划过天空，吹遍南北西东，万事不公，与众更不同，只想全力往前冲。
未必不如旧，谈新喜剧之王秦弦。20年前，当我还是个初中生，拿着当时还是学生身份的优惠票，满心期待进入了他的电影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在戏院看他演的电影。这位电影界的著名演员，正如他在某部电影中的经典对白所讲，好像他那么出色的男人，无论在哪里，都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那么的鲜明，那么的出众。他就是香港著名的影星周星驰。当年我走进电影院里，正式看他的第一部戏，名叫《喜剧之王》，内容是讲周星驰演的跑龙套演员尹天仇如何由一个被欺负、被辱骂、被放弃，到最后却成功当演员的奋斗故事，是一部既搞笑又感动的春节电影。20年过去了，2019年，香港好像特别多春节电影，只是看了当中的一部，名叫《新喜剧之王》。不论20年前的尹天仇跟20年后的如梦，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出身卑微，却努力追求演戏的最高境界。他们也曾经陷入了绝望，放弃了梦想，回到现实随波逐流。后来又获得了机会，最终成功追求自己的梦想，踏进自己的舞台。新喜剧之王好像再一次提醒大家，梦想仍然需要追求，人生就是要坚持目标。20年前如是，20年后也一样。喜剧之王的尹天仇没有放弃自己，还说精神一点，临时演员都是演员。新喜剧之王的如梦更被人狠狠地骂，说从现在直到宇宙被毁灭都不会再有机会。而如梦仍然坚定地问了一句，那宇宙毁灭之后呢？哇，我觉得很震撼。新没有不如旧，因为坚持和奋斗的事情一直跟年代没有关系。当一个人连宇宙灭亡也不会停止追求梦想的话，你还要说什么呢？20年前，我第一次在戏院看周星驰。20年后，同样是第一次在戏院里看没有周星驰演出的周星驰，结论是同样的精彩。2019年，大家继续奋斗吧。
好吃
好听
好玩
好睡，
微波出炉，
每周一
微专栏。
一种欣慰的不舍，
刘芳。
驯龙高手三大概是我今年最期待的电影，这第三部呢应该算是一个美好的大结局了。看完以后的心情倒不是伤心，也不是那一种刷完一套电视剧的那种空虚，反而有一种欣慰的不舍。大概正如这第三部里关于爱及成全和放手的主题一样，对于这个故事的结束，我也正有一种离别之感。这一系列的故事其实真的没有多么宏大的世界，多么华丽的迷幻画面和激烈的打斗场面。虽然电影名字被翻译成了《驯龙高手》，但实际上啊，主角呢是一个有难听名字的瘦弱男孩，他已经格格不入的外貌，再配上被族人嫌弃的懦弱性格，那真的是足够让他被排斥了。但是很不巧的，他竟然还是高大强壮的族长的儿子。所以，男孩一直很想证明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但是多方尝试之后，他发现跟别人还是不一样。不过他的不一样却让他收获了一份大礼。另外一边，这传说中最狡猾凶暴的夜空杀手
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样子，但是却意外地被这最不起眼的男孩击中了。而这个传说中的黑夜杀手，在无力挣脱绳索的时候，受伤之后无法起飞的时候，他也有满眼的无力和害怕。男孩没有办法杀死眼前的这个敌人，反而释放了他，而这个被释放的黑夜杀手也没有伤害男孩。后来就在这个隐秘的山谷中，他们成为了好朋友。男孩开始为小黑龙装上了新的尾翼，在他们的合作之下，也迎来了展翅高飞的自由。这只是故事的开始，在随后的发展中，更伴随着更多的冒险，也有更多的失去，但是更有更多的接纳、原谅和重新出发。那种互相陪伴的无间的信任，促使了人和龙一起的成长。瘦弱的男孩缺了一条腿，在中途他还失去了父亲，但他找回了母亲。他那相比之下仍然不算强壮的身体，但是在龙的陪伴和帮助下，他也成为了坚定勇敢的族人领袖。缺失尾翼的小黑龙也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无数次受伤，但他也一次又一次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成为了龙的首领。最后，两位首领都需要担负起照顾自己族群和家庭的责任和角色，他们不能在一起生活，但是他们也为了新的生活重新出发。这三集的故事中，所有的反派都败于对生命的不尊重，对苦毒的执着和对欲望的追求。于是在衬托之下，这整个故事中最能打动人的，就是那种可以为彼此舍命的信任和陪伴。这种信任和陪伴激发了更多的潜能，而最后也因为这份信任和爱，选择了放手和成全。如此短短几分钟要简述内容和感想，实在是显出自己语言的贫乏无力。要领略这故事的美好，大概还是需要亲自去看一看。这都一把年纪了，还被动画戳中泪点，不过也或许正是因为一把年纪了，所以也有更多的感触，更看到自己对于这种纯粹的信任和爱的渴望。但是那种绝对的纯粹，在这满身罪恶的现实世界和人的身上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于一个纯粹的世界，只存在于上帝那里。只有他的爱和对我们的信任是纯粹的，所以上帝希望我们认识他的这份爱，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真诚来回应，然后被这爱所陶造。正如男孩和他的龙之间那种纯粹的信任和爱互相激励成长一般，当我们与上帝也建立起一个更加好的关系时，上帝的爱和信任也不断地激发我们重新出发，成为更好的自己。We'll always be friends, we'll keep our distance. We'll be together from afar.